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君道从修身再谈到尊贤，这个次第啊，也是依照中庸当中啊讲到治理天下国家有九个重要的纲领原则，其中修身呢摆在第一位，有好的德行啊，才能感召贤德之人来辅佐国家，所以九经当中啊，第二个就是尊贤，因为尊重贤德之人，他的德行，他的智慧，可以给国人当榜样，可以下对国家重要的决策。我们刚刚也谈到几句啊，都可以了解到呢，国家兴衰的关键呢，都在用贤。我们看第四十一句呢，《汉书》当中啊谈到的，这是在《群书》第三册413页。经文当中呢是在中间的位置。文王好仁，故人心，得势而尽之。则是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自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及则亲临视之无数，使则吊哭之，为之弗息摧，而山陵其上，未练不饮酒食肉，未上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谓之废乐。故古之君仁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后世，而令问不忘也。我们看这个句子一开头啊，举了文王啊尊贤的风范。文王好仁呢，就是施行仁德，所以整个国家的风气啊，这个仁慈之风啊就兴盛。当然，他行的也是仁政。大学当中讲的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周朝开国这些圣王啊，做得非常好，又孝又悌啊，又有仁爱心啊。这个孝悌啊，文王做给武王周公做榜样啊，他们代代啊都是奉行孝道。而文王呢，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呢，看到一些枯骨，他非常怜悯啊，这些枯骨呢，没有安葬，没有人祭祀，赶紧啊吩咐下去呢，将这些枯骨啊，埋葬好，安排啊给他们祭祀。结果这个消息啊，老百姓知道了呢，非常感动。说文王的仁慈啊，连死去的人啊，面对枯骨啊，都这么仁慈，更何况呢，面对还在世的老百姓呢？这个文王好仁，能为人民想啊，也能为臣子设想啊，所以这个仁政呢，就兴盛起来，所以。《论语》当中讲的人人弘道，这个仁慈之道啊，还是靠呢文王这样的圣哲人啊，自己以身作则啊，带动起来。因为他有仁政，他有仁心呢，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啊，很多愿意为国家付出的读书人就交感到他的身边了，所以得势啊，得到世人，得到世人的支持啊，跟他们相处呢，是非常啊恭敬啊，而敬之啊，尊重这些读书人，尊重他们的人格，也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这一份对他们的尊重啊，所以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所以则世用，这些世人读书人呢，为国家所用啊，就是为国家效力，而用之呢有礼义，重用的这些读书人，而对待他们的过程呢，的遵守礼节，遵守情义。你不能用了之后呢，对他不恭敬，对他没有道义。我们看现在啊，功利主义啊横行啊，对待下属员工啊，假如用功利了啊，就是尽力啊，让底下的人付出啊，也没体恤到呢他们的健康啊。体恤他们的家庭状况啊，不是啊以这个义出发的啊，往往呢他们的身体家庭啊都没照顾好啊，最后呢身体家庭出状况了那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啊，他就没有顾及到一份道义在了在现阶段呢，很多企业界都会有出现中年呢，年龄不是很大的人呢，猝死，就突然死了。了解原因呢，很多都是过劳了，长期工作啊，每天十几个小时。所以我听朋友讲到企业界有的没有能体恤到员工的话呢，他觉得呢，你要拿我的薪水啊，那我就要你的命你就用命来换，用命来赚呢，这样都不符合义了所以应该把员工当家人一样的来尽情义啊，来爱护，而且要尊重他们，不能羞辱他们这是礼义所以现在很多 为人领导者的心态啊，不能呢随这个社会风气走啊，要跟着经典走啊，要敬之而用之啊，要有礼义。故不自其爱敬啊，则不能尽其心，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就是呢，假如不能对世人存着爱护恭敬的心呢，你不爱护他呢，你不尊重他呢，那就不能感得啊他们呢尽这一份忠心啊，尽心尽力啊来成就国家的功业了。我们前面在反身当中有提到啊，孟子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啊，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啊，君之视臣如土芥，啊，则臣视君如寇仇。好，这个大家刚刚反应当中好像也都有背。哦，这个都是感应。啊，人生呢，所有的境界啊，还是自己的心啊交感来，啊，所以没有爱敬了，就不可能感得臣下呢尽心尽力啊，来君臣一体，成就功业了。啊，所以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古代这些贤明的君主啊，他们是怎么对待大臣的呢？啊，具体啊，说到了尊其爵禄而亲之，尊重重视他们的官爵俸禄，而且啊，常常呢啊去亲近他们，向他们请益，用官爵俸禄啊来肯定他们，进而呢照顾他们的家庭生活，这个就是爱呀。啊，常常亲近他们啊，向他们咨询国家重要政策啊，代表对他们看重啊，对他们信任，这个是恭敬的表现呢。啊，所以越信任他们，越愿意啊为国君、为国家效力。假如用了他们呢，都不向他们请教啊，都疏远他们了，这个就不恭敬了啊。因为读书人有气节啊，啊，他不是为了钱财来的啊。假如你不重用他们，不听他们的意见呢，啊，再高的俸禄啊，他可能也不愿意接受了，可能也会离开。急则凌之啊，急则凌视之无数。当大臣们生病的时候啊，这个无数就是无数次啊，就在生病期间呢，不断去看望大臣啊。像唐朝太宗皇帝啊，啊，臣子生病了啊，像魏征生病了啊，太宗啊探望非常多次啊。有一次啊，看魏丞相的时候，发现呢，他的屋子非常的简陋。本来皇上正在盖个偏殿呢，就下令啊，把那些木材通通啊搬过来啊，就帮魏大人建就好了，他自己就不建了。啊，所以确实非常疼惜啊这些大臣。死则吊哭之。啊，当臣子啊去世了啊，他们非常伤心难过啊，国家失去了这样的栋梁 啊，会亲自啊前往去吊唁。在贞观六年的时候啊，刚好这个襄州都督张公瑾啊去世了。啊，这个张公瑾呢是长期啊从太宗啊还是这个世子的时候啊还没登基以前呢就跟着太宗呢出生入死了。啊，打过无数次的仗了。当太宗听到呢啊公瑾去世了啊非常哀悼伤心啊。第二天呢啊，刚好在郊外举行呢这个吊丧礼的时候啊，太宗啊亲自到了现场，结果因为哭得很伤心呢，有关官员呢就对太宗讲了，啊，说《阴阳书》上啊有说呢，今天呢是壬辰日，啊，所以不适合啊哭泣。这样呢好像会犯忌讳。太宗听了之后啊就说了，说君臣的道义啊同于父子关系，啊，所以叫君父。而这一份情感呢是发自很自然的内心呢，哪有还要避讳啊，这些日子呢啊，这是一感自然啊，发自于真心的啊。后来呢就继续啊啊流泪啊，就没有说避讳什么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啊也看到死则吊哭之啊，啊太宗对这些大臣的情同父子手足一般的亲情。为之拂西吹，就还为他们呢穿丧服，啊，尤其这三公九卿啊重要官员，而三陵其上，啊，先后三次啊亲临丧葬的丧葬现场，而且呢还没有入殓呢不饮酒吃肉，等于是啊其实这一些礼节啊都是合乎人情的啊。这么有感情的大臣去世了，其实啊整个食欲啊也没有了，哦，就像孝子扶父母的丧期，哦，那一些礼节规定其实也是顺着人情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哦，所以礼不是说谁刻意要去规定的。还没有下葬以前呢不再呢奏音乐了，啊，不祭乐，而且呢这个大臣去世的时候刚好是宗庙的祭祀啊，期间呢也为了这个大臣啊，因为感伤他去世了，在祭祀当中啊也不奏乐。所以这一些做法死去的人呢心里呢非常安慰，在世的人呢非常感动，就国家国君呢对臣子这么样的有情义。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所以在古代啊君王对于他的臣子可谓敬礼，就从这一些做法当中啊真的是敬到了恭敬臣子啊，敬到了礼数了。而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这个当臣子的人感受到君王这一份礼敬爱护了，他也记这个恩德要去报答国君，报答 这个国家，所以也是尽心尽力啊，啊，竭力尽死，这等于是鞠躬尽瘁的态度，来回报君上。而君臣之间能同心同德啊，所以必然呢建立国家的功业，所以功德立于后世啊，就像贞观之治的榜样，代代啊传颂效法，而令问不忘啊，这个令啊就是风范美名啊，代代都有人在效法关注。这是具体啊谈到了啊整个古代这些圣贤明的君王啊对待下属的礼节态度。我们接着看42句啊，实际上呢谈到的啊，在第二册287页的第二段第二行，周公借伯禽曰，啊，这里，啊，我们一起啊来把它读一遍啊。周公借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见矣。”然我一目三捉法，一犯三图补，其以待世，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甚无以国交人。周公啊，这个戒啊，就是劝戒、告戒啊，就是教导他的儿子子禽。周公啊，教自己的儿子子禽啊，相当严格，因为啊，他们是贵族，假如不严格教导啊，还是容易啊骄纵放逸的。啊，在德育故事当中有提到啊，子禽呢啊去见父亲三次啊，都被父亲处罚，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去请教贤人商子，啊，让他去看南山的乔木、北山的子木，啊，他才了解到呢，啊，乔木很高啊，表妇道，啊，子木比较矮啊，表子道，啊，所以为人子啊，对待父亲啊，有为人子之礼，啊，要懂得呢礼敬。父亲，啊，啊，要懂得卑下。后来体悟到了，啊，再见父亲啊，赶紧给父亲行跪拜礼。啊，那父亲很欣慰啊，啊，说他得到贤者的教导。啊，从这个故事啊，我们也看到周公爱子啊，那不是宠爱的，啊，确实懂得啊。恩威并施，悲智双运，用智慧来教导他的孩子，而且啊，很懂得呢，胜于死，从小教，以至于在这一个因缘当中啊，他的孩子将去鲁国就任国君，还没当国君呢。当国君应该有什么态度，就先告诉他了。哦，所以智慧都表现在呢，能抓住这些机会点。周公说到啊，我是文王的儿子，啊，是武王的弟弟，啊，而且呢，是当今周成王的叔叔。哇，那这个地位啊，在整个天下当中呢，仅次于周成王了。而且成王啊， 也要非常礼敬他的叔叔啊。周公说到呢，我跟天下人比啊，应该是不是很低贱的了，不建议啊。这周公很谦虚啊，谦虚说到呢是不低贱的，其实他是非常崇高的地位了。然而啊，他在这么高的地位当中呢，却是非常的谦卑，决定啊不会因地位啊而产生骄傲奢侈，就像孝经当中说的啊，在上不骄，高而不为，自洁警度，满而不溢，是不骄傲不奢侈才能长保富贵。而保有富贵呢，更重要的是何其名人呢，就是照顾好老百姓。周朝分封诸侯，而封给诸侯啊，最终啊是让这些诸侯带周天子去真正爱护人民啊，他是受天子之命，他要忠于天子的信任呢，要好好爱民啊，而不是去作威作福了。而周公啊，他辅佐成王，要为国家做很多重大决策，需要很多贤德之人呢，来出谋划策，集思广益。所以只要呢有贤德之人拜见呢，周公马上呢恭谦的去迎接去听取他们的意见。而往往呢接见的贤士太多啊，有时候贤士来呢，他刚好在洗头发，贤士已经来了，他不敢怠慢，他对人恭敬啊，赶紧呢这个把头发抓起来整理一下呢，还没洗完呢就去见这些贤士了，往往一次啊要中断好几次，洗一次头，一饭三吐哺，吃一次饭呢，可能贤士来了时候呢，他又把饭吐出来了，赶紧先去见，所以吃一顿饭吐好几次饭，从这里看出啊他的尊贤恭敬的态度，其以待事，赶紧去这个齐啊，就赶紧去接见这些贤士的，有恐失天下之贤人，心里啊很担忧呢怠慢了贤士，让国家呢失去了用这些贤人的机会了，所以其实都是啊大公无私啊为国举才的存心。周公以自己的身教啊来启勉他的儿子，所以告诉他，你到了鲁国啊子之鲁，慎无以国教人，千万不要呢，这个慎就是要戒慎恐惧，这千万不要以国君的身份呢怠慢了读书人，看不起读书人，这个就是严重的错误了。所以越上位者越要谦卑，在魏大人呢劝唐太宗皇帝，有一篇文章我们学习过的，《谏太宗十四书》，在这十条当中有提到的，念高微，处在这么高的位置，则是虚心以纳下，那虚怀若谷谦虚的态度，接纳属下的意见，绝对不能刚愎自用。 所以这个谦德啊，六爻皆吉啊，六十四卦里面呢，唯一一个啊，六爻都是吉祥的。而我们之前呢，大家也一起看过《说院》里面一段文章啊，就是孔子带着学生呢去参观太庙的时候啊，看到一个漆器啊，没有装水的时候啊。是倾斜的，装了水以后啊，它中正，可是水太满了，它会倾覆倒掉，所以等于是呢，满了啊，置满了，没有不失败的，都是要循着一个中道。而子路啊，这个时候呢，就问孔夫子了，说夫子啊，有没有能持满？然后不倾覆的方法呢，也就是说啊，有没有长保富贵不衰败的方法呢？好，夫子接着啊讲到了啊，高而能下，地位很高啊，常常能屈下来啊，满而能虚啊，有很好的财富啊，有很好的学识啊，但是能够虚心啊，不自得意满啊，满而能虚啊，富而能俭，很有钱呢、啊，但是节俭不乱花钱。我们看现在很多企业家确实很有钱，他常富不奢侈，常富教孩子。让孩子都知道他多有钱了，孩子就不努力了，就没志气了。而且节俭呢，才能长保富贵。富而能俭，贵而能卑。身份高贵啊，却能自卑尊人。智而能愚。有智慧呢，但是啊，不骄傲啊，不自以为是，还能内心觉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觉得自己啊不足啊，自己还是愚昧啊，叫智而能愚，勇而能却，很勇猛啊，但是懂得戒慎恐惧啊来对待事情啊，尤其假如出国征战呢、啊，虽然勇猛啊，但是毕竟啊，打仗呢都有可能伤亡，不可不谨慎，啊、哦，诚惶诚恐的去做，勇而能却，啊，能够时时戒慎恐惧啊，这个才是大勇，啊，这个才能成就事情。匹夫之勇啊，会坏事的。辩而能讷。辩才无碍啊，但是呢，韬光养晦不张扬，好、哦，能讷啊，讷就是啊，不去卖弄言辞啊，懂得收敛，博而能浅啊，学问广博啊，却自觉得呢还很浅薄，明而能暗啊，很多事情啊看得明白，但是不苛刻。啊，有时候呢，懂得装糊涂，啊，给人台阶下，啊，叫难得糊涂，啊，有时候人太精明了，会偏到呢太苛刻了，啊，太不给人留颜面就不好了，啊，这个是我们复习啊，哎，之前啊《说运》里面的啊这个很好的夫子的。引导开始，我们接着呢看第43啊，是在第九册的1207页哦。我们先一起啊把这个经文呢念一下。为序实难啊，是在倒数第三行。 为序实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忠，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处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结伤中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残疾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这个分析的非常仔细啊，非常透彻。我们看到一开始啊，提到的唯有呢能够啊考虑体恤到任用贤能呢，有十个要克服的难处啊，这十点不克服啊，想任贤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好，所以这个分析呢，我们能够从这些角度都能去注意的，才能真正呢把贤德之人用得好。啊，这个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啊。对于所有的团体啊，都是重要的教导。第一呢，这一曰不知，就是有贤德的人呢，但是不知道，判断不出来。啊，其实贤者啊，最重要的就是有道德。啊，我们从五常八德啊来判断，应该就不会偏颇。啊，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古代举贤才啊，标准孝廉，孝就有德行的根本，廉就不贪污，有做事的根本。所以知人呢，都要从这些德行之本来看。所以德者本也，而看呢也不能看表面哦，啊，要看深入哦。啊，比方说我们说，哎，他对我很好啊，哎，他有仁慈心啊，啊，这个太表浅了。啊，他对你好，对别人好不好啊？他对你好，对别人不好，那他对你好也是假的。啊，一真一切真呢，啊？啊，他那颗爱心是真的。那体现出来对一切人都是爱啊，啊，一望一切望。他对有一个人很傲慢、很无礼、很苛刻，那他对那些好的也都是有目的的，啊，要这样去判断呢才清楚。中庸有一段话呢，对知人呢是非常好的教诲。啊，在下位。一个人处在臣子的位置呢，不谋乎上，啊，就是不得到他上司的认同，啊，民不可得而治也，那他就很难呢，做利益老百姓的事，他得先取得君上的信任支持，啊，或乎上有道，领导者国君支持他了。不信乎朋友，可是呢，他的同事并不认同他，不支持他，哦，那不祸乎上也啊。那他那个得到上司认同啊，那是他很会谄媚奉承他的上司，而不是真正用诚心去做 因为诚心能感动君王，应该也能感动身边的同仁朋友才对呀。所以很多情况变成什么？对领导很好，对同事很傲慢，这个就不是真正有德的人。所以中庸这一句话，看人呢、啊，往心地啊，往深处才看得准。信乎朋友有道，他跟领导者跟同仁处得都不错哦，但不顺乎亲，回到家对父母特别凶。我们这个年龄啊，这种人不少哦。为什么？自私自利，对人好都是带目的，结果回到家反而不恭敬父母，那这样的人也不能用。而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成。看起来很顺从父母啊，可是他那一颗心不是真诚的，是做给人家看的，怕人家说他不孝，取得人家好感了、啊，但内心里还在怨父母，还在骂父母，这个叫腹诽，这个很损应得的，但是一般人也不见得判断得出来。所以还得要孝顺父母、啊、是从真诚心中流露出来。但是呢，诚身有道确实很真诚，但是他不明乎善，他不懂得是非善恶的判断，这样也不行。在新闻当中啊，曾经有报道，有一个孝子啊，为了给他妈治病，跑去抢银行，这就不明乎善呐、啊，这是非善恶都不懂啊，太冲动了。你说他冒着要坐牢的危险，就为了要治他母亲的病，这也是不简单呐、啊，很真诚的、啊，可是不明事理。最后最痛苦最遗憾的还是他妈妈。所以这一段中庸的话呢，就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样的人是有孝至诚心的人，而且又能明白是非善恶的，这样才是贤德之人。好，那我们就懂得判断了。而知人的部分呢，后面呢还有一个章节、啊、是专门谈的。恶曰、啊、不求、啊、上面有注解呢，求作敬、啊、就是知道贤人呢又不能敬用他。大学当中讲到的见贤而不能举，见到贤德之人不能举荐，举而不能先，举荐以后呢又不能赶紧重用他呢，这个是怠慢了贤德之人了。所以恶曰不求，就不敬用。三曰不任，敬用以后啊又没有人委以重任，这个也是啊会让贤者寒心了。四曰不忠，就纵使任用他的呢也不能有始有终、啊、用了以后啊可能这个不能感恩这个大臣、啊、反而他做了哪些事不顺己意了、啊、就冷落他了、啊、所谓《弟子规》上说的勿谄附，勿骄平，勿厌故，勿喜新、啊、喜新厌旧了、啊、可能这些曾经为国家奉献大功的臣子、啊、都被冷落了、啊、所以用人呢、啊、要有始有终，不能有始无终。 五曰以小怨气大的，跟臣子相处啊，因为小小的这个怨气啊，小小的摩擦不高兴了，就抛弃他呢，很好的品德不用，这就心胸太小了啊，所以必有容德乃大啊，所谓德不广啊，不能使人来啊，你德行不广大，不能招感人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啊。量不宏，不能使人安。你的气量不宏大，气量狭小，人家跟我们相处压力非常大，不安心啊。什么时候会动辄得咎啊，都不知道啊。那这样子，身边的贤德之人呢，人家就不如归去了，何必受这个罪呢？所以度量大了，不能怨恨了，不能狭隘了。六曰啊，以小过促大功。因为臣子呢小的过失，就贬斥他大的功劳。这个弟子规讲的恩欲报啊，怨欲忘啊，对大功的人呢、啊、应该啊要记得住，这样就是、啊、厚道念恩，而不是、啊、小小的过错就否定到他以前所有的功业了，这样就、啊、太刻薄了。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啊，这里上面注解到呢，短呢做失、哦、就是呢以他小小的缺点呢掩盖了他很好的美善、哦、很好的风范、哦、就把他视而不见了、哦、这个是不妥当的，就才一个小缺点呢，他所有的好都看不到了啊！其实这个就是人一定啊，要去掉呢爱憎的习性。喜欢他，他什么都好；讨厌他呢，他什么都不好了。啊，《大学》提醒我们呢：好恶之其恶，恶恶之其美。啊，喜欢他呢，要很冷静啊，还能看得到他的不足，去帮助他。而不是宠幸他，而不是、啊、溺爱他，恶而知其美、哦、对他某些地方不认同，但却呢还能看得到他好的对的部分、哦、其实这个不要以小短呢掩大美，不只是君臣关系如此啊，夫妇相处也是这样，先生有一个小缺点，全部盯着那个看，就看不到他的优点。所以夫妻白头偕老一句真言，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这个精神呢，这个道理啊，不是夫妇关系如此了，应该五伦关系啊都是用这样的心呢、啊、去对待、哦、就不会以小短掩大美了。八曰以干结伤中正，这个干结、啊、就是呢这些奸邪的人的这些话呢来攻击伤害了忠正之事。假如我们听信了这些奸邪之人的话呢，那个就会啊让忠正之事啊寒心了。所以要能辨别啊这些话语啊，不能随便听信了。 而往往啊，这些奸邪之人呢、要攻击忠正之事，他也很会观察君王的态度啊，看君王啊对于哪些忠正之事有一些不悦了、成见了，他趁虚而入啊。所以君王能够呢不记怨啊，不看短，很有度量，时时能练这些臣子的优点跟功劳啊，这些奸邪之事啊，他就没有机会攻击了。九曰以邪说乱政度，以邪知邪见的这些说法来扰乱正规的治国的法度。而这个时代啊，其实很多政治人物啊，他不一定有学过圣贤人办政治的啊这些经典啊，不要说政治人物领导者了啊，我们在学校教书当老师的有没有学过《礼记》《学记》，有没有了解到至圣先师孔子是怎么办教育的？我们也不清楚不懂，但学的东西呢可能是本末倒置的教育理论啊，比方很多理论呢拿动物来做实验啊，动物它的出发点是欲望啊，那拿动物的实验来教人，那不就把人的欲望都调动起来了？所以啊，这个都是违背正度啊，违背正知正见啊，我们得要会判断的。三字经开头啊，这个是教育当中最重要的原理原则。人之初性本善啊，要先认知到人性本善，进而去开发他的本善，这是教育的真正重要的目的。而不是去引导他重视欲望啊，包含教育的方法，教之道贵以专啊。现在教育呢，都着重在知识技能，教的很杂很多，考完试就都忘了。教育的目的是成就德行，成就定力智慧。你教的很杂，他的心都是散乱的。所以要专要定才好。教育当中呢，不能以邪说乱政度，包含国家的政策都不能偏离经典。比方治理一个国家，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教育要摆在第一位啊，德行要摆在第一位啊，德者本也，才者末也。结果现在治国好像排第一位的都是钱财，都是经济，把教育忽略啊，这个下一代啊很麻烦了。然后整个社会风气呢，就因为这个政策偏颇啊，重利轻义了。重利轻义啊，不孝父母啊，抛弃另一半的就多了，然后到单位去呢，常常跳槽了，这个都是人心造成的。所以从这些现象啊，让我们体会到古人讲的教学为先的重要性了。我们曾经听说呢，有一个国家的报纸，很大的一个篇幅写了一句话，是贪婪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居然写在报纸上，篇幅还很大，这真的都是以邪说乱政度了。人就越贪婪了，这个社会就一定了，风气越来越差了，贪到最后连父母的钱财都贪了，跟父母都告上法院去了。 这个是越来越退步了，不是进步了。所以能辨别这些说法的邪正是非啊，才不会啊，不用贤德的这些建议，甚至才不会啊，误会啊，抹煞了贤德之人的提议的。十曰，以禅计废贤能，就是呢，因为小人的谗言啊，因为小人的嫉妒陷害啊，然后废弃的贤德之人啊，这个情况啊还是相当多的啊。我们看历史当中很多千古文章啊，都是忠臣被贬啊，离开朝廷了写下的文章啊，那代表要遇到一个明主啊，其实并不容易啊。啊，魏征啊，还有唐朝这些大臣遇到太宗皇帝啊，他们是非常的感佩啊，啊，然后进而呢，啊，为国效忠。而太宗呢，他在贞观时期啊，也会遇到一些这些奸邪之人呢，陷害忠良的情况。啊，比方在贞观初年呢，魏丞相呢是担任秘书监的工作，结果有人告魏征谋反。哇，这谋反还得了，谋反是要诛九族的。结果呢，太宗啊说到了，魏征呢在我还没当皇帝以前，这个魏丞相啊，那时候是在太子的麾下，担任重职。而那个时候啊，因为是在太子底下呢，当然要尽心为太子。所以曾经啊也给太子建议啊，这个太宗啊是太子往后啊执政呢最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应该啊趁早想方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太宗讲到呢，啊，习字啊是我的对头啊，仇人。但是呢，是因为他忠于他的祖上，这并没有错。所以现在啊，已经是我做皇帝了，啊，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唐朝尽心尽力，啊，他是忠诚的人，所以呢，我擢拔他。啊，但是为什么还要胡乱呢？造这样的谗言诬陷呢？所以太宗啊没有去跟魏大人讲这件事啊，马上呢就给这个告魏征谋反的人治罪了。所以这么做啊也是让这些奸邪之人呢不要没有顾忌的呢嫉妒这些贤人啊，甚至竟谗言啊，所以太宗这么做呢，也是正身处恶啊，正身以处恶啊，自己做的正呢，然后呢，让那些有邪念的人呢，不敢造次啊，所以这十难呢，假如不能够把它排除掉。 反而还犯了这十点的话呢，那贤臣就不能被重用了。贤臣不能重用啊，则国非其国也。贤臣是国家的栋梁啊，不用了，那这个柱子啊就坏了，这个房子还能稳固吗？这个国非其国了，这个国家也不能算是称得上稳定的国家了，甚至于很快的就要危亡了，败亡了，就可能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了。好，这是强调的实难克服了，才能真正尊贤任贤用贤了。我们接着看第44句呢，在第六册啊785页。这是出自啊六韬。六韬是姜太公先生的著作。这文王李贤下士啊感动太公啊来辅佐周朝。我们看呢 ,785 页啊第六行。就第二段开头，我们一起啊来把它念一遍。文王问太公曰：“君勿举贤而不获其功，事乱欲甚，以致为王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也，无得贤之实也。”文王曰：“其师安在？”太公曰：“其师在好用世俗之所欲，不得其真贤。”好，我们经文呢是到这里，而待会啊我们再看后面呢的诠释啊，就更明白这一段话。周文王问姜太公说到了：“君勿举贤啊，这个国君非常致力于举荐这些贤才而不获其功，反而没有能收到很好的治理国家效果，事乱愈甚啊，这个社会混乱反而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到了呢国家危亡的地步啊。何也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文王应该，文王想啊，用了贤才应该国家会越来越安定昌盛呢，怎么适得其反？来请教啊，以这个情况呢来请教文王啊，请教姜太公。太公啊接着说了，他虽然强调推举贤德之人呢，但不能很好的加以任用啊，重视举贤呢啊，但是啊第一个呢，举的是不是真贤，举了以后是不是真用啊，所以很多事情啊都不能看表面，或者只体会到表面，甚至于不能只做表面而已了。都要是真正理解，真正呢照着做才行，才能得到利益，不然呢反而适得其反了。所以有举贤但是不用，这个事呢只有举贤的这个美名啊，空有美名啊，无得贤之实也，却没有能得到真正人才的帮助，那国家就不获真实的利益。结果文王接着问了：“那其师安在？那他的过失啊，到底错在哪里呢？”太公接着讲：“他的过失啊，最重要的呢，他所谓的用贤才啊，是用到的那些呢 世俗所占欲的人，他就觉得是贤才。哎，很多人都说好呢，那就用它吧。这不一定啊。我们昨天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齐威王，他当时候召集这个即墨大夫，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就身边的人都说他不好，但是威王啊，并不是听了那么多人就信了，他派人到即墨去看他治理的状况，结果是治理的非常好，反而阿帝的大夫啊，身边很多人都说他好，结果派去一勘察呢，荒于政事，甚至鱼肉乡民。后来了解到啊，身边这些人呢，都是受他的好处啊，帮他讲好话的。所以不能用的都是很多人说他好，你就觉得他贤，就用他了。所以他过失在呢，都用了这些世俗称誉的人，而不是得到真正的贤才。在《了凡四训》当中啊，有讲到啊，一般的人都觉得乡愿很好啊，都不得罪人那种人。其实正直的人，真为国家的办事的人，哪有说不得罪人的道理呢？难免都会啊，让一些人看不顺眼。为什么？他既得利益嘛。你为公了，为国家了，有时候可能会让他感觉，会让他失掉利益了。他是私心作祟啊，就攻击这些正直的人。所以这个时代啊，要把事做好，哪有不被人批评的道理的？可是这一批评啊，这国君就要判断哦。他是分析的很正确的，还是他私心作祟了？所以这里啊，把根源点出来了。过失问题啊，出在呢，国君假如只用这些世俗赞誉的人，可能就不能用到真正贤德之人。这文王很好学啊，请教问题啊，都问得很彻底。所以我们接着看呢，在书上讲到的，文王曰啊，好用世俗之所欲者何也？所谓喜欢用世俗占欲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太公接着说了，他假如呢都只有听这些世俗的占欲啊，可能他会判断错误。所以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所有人都说他好啊，你也要冷静去判断。所有人说他不好啊，你也要去了解清楚。尤其呢，政治腐败的时候啊，那些真正想改革的人，大部分的人都骂他。那他不好吗？所以不能很冷静的去分辨的话呢，或以非贤为贤的，不是贤德的人呢，你把他认定为贤德的，或以非智为智啊，他不是有才智的人，你还以为他有才智。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人都说他好话，你就判断错了。或以非忠为忠，他不是忠心的，以为他忠心。或以非信为信，他不是真正诚信啊，以为他诚信了。君以世俗之所欲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悔者为不孝。赞誉的就觉得他贤，很多人批评毁谤的呢，就觉得他不孝，就是不贤德了。这样国君假如这样来看待事情啊， 可能会形成什么现象呢？则多挡者进，少挡者退。就是啊，搞党派的人呢，都受到提拔，反而呢，不结党营私的被排挤掉了。几千年来啊，很多朝代都有党争啊，问题就出在这里。从下属来看呢，实行没有去掉；从皇帝来看呢，是他没有能判断邪正中间的能力了。啊，再深一点呢，喜欢听好话赞誉了，不喜欢听忠言了。哦，喜欢被巴结谄媚，才会判断错误了。所以是以啊，群邪避周而避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欲取爵位，是以事乱欲胜。明明看起来在用贤德之人呢，怎么最后国家越来越纷乱？这讲得很清楚了。用错了人呢？这一些既得利益者啊，结党营私了，然后就排挤贤德之人，甚至忠臣呢、啊、被陷害啊，死于无罪。而这些邪臣呢、啊，都以这些虚誉啊，都是不实的称赞呢、啊，美名啊，取得了爵位。那这样的人，一得到位置了，都谋他的名闻利养了，哪会为国家办事呢？所以事乱欲胜。所以故齐国啊，不免于为亡，那这个国家就很难不败亡了。其实不只是治国如此啊，我们在举办一些好人好事啊，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在肯定这些善人的时候啊，都必须要啊，很实际的啊，低调的去了解他们是不是真正是有实德，真正做的都是善事，不能是听别人讲而已。那些讲的人有时候跟他关系很好啊。就帮他做疏通工作。假如推出来的道德模范是有名无实的，反而老百姓啊心里就很难认同。所以这个时候要公正呢、啊、来举道德模范，举贤才好，不然就失人心了，失公平了。所以做什么事啊都要做得非常扎实才好。不然呢，好意啊，最后感得人民啊的失望、不信任，就麻烦了。所以文王曰啊，文王接着又请教了，那怎么样才能真正举到贤才呢？举贤奈何啊？太公接着说了，君相分职。这个将军、宰相啊，各司其职，而各以官举人，而分臣负责啊，每一个官位啊，依他的职责、权限呢、啊，来推举人，按名查实，依照他的职分呢、啊，来考察。他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尽到他的职守，从这样呢，依据他应该尽的本分职责来考察他的才能、才德能力，所谓选才考能，令能当其名，明德其实， 就整个考察呢要很准确，看他有没有名副其实。所以治本呢在得人，资治通鉴里面讲，政治要办得好呢要得人才，得人在胜举，推举的时候要慎重。而怎么样推举能慎重呢？胜举在核真，能考核正确真实的状况，不会误判，能确定这个人是名副其实就对了。所以这个是则得贤人之道，就是考察清楚名副其实。说文王曰善哉，这文王好学啊，都把这个举贤的道理啊都能了解的透彻清楚。好，接着我们看呢45句啊，是在第九册1111页。啊，这一段话呢我们看到是在1111页的中间的位置。哦，在第7行啊，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为；辩者不为使，则使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疆侵。一个为人君者呢，假如侮辱了他的臣子，侮辱了他的臣民呢，那有智慧的人呢，不愿意为他出谋划策，因为你不尊重他。所以孔子讲呢，君使臣以礼，国君呢对待臣子以礼相待，尊重他，臣事君以忠，臣子侍奉国君呢就会敬忠臣，这个是互相交感的。所以你侮辱他了，士可杀不可辱啊，那他不愿意出来了。辩者不为使，有辩才，有很好的口才的人呢，他也不愿意代表国家出使外交了。勇猛威武的人呢，他就不愿意冲锋陷阵了，为国家的危难呢去出力了。这个有勇猛的人呢，他特别讲道义啊，你侮辱他，不尊重他了，就很难感得他的忠心了。所以智者假如不为国家出谋划策的这个社稷啊，就是国家就很危险了。社稷代表国家，那决策都错误了，这危难就很快就来了。智者不出来了，就愚昧的人当权了。辩者不为使，有辩才的人不出使的，国家的外交做不好啊。那跟很多国家不能办好外交，甚至发生一些误会，都是国家的这个危险的。勇者，勇猛威武的人呢，不为斗，不为国家冲锋陷阵呢，则边疆侵呢，边疆就受到侵略，甚至国家都有可能被占领了。好，所以人君侮辱臣子赶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意为他效力。而这一段话呢，其实是一位臣子劝他的君王谈出来的，而这个臣子叫做虎慧。他劝他君王也非常善巧。我们看到这一页的一开始讲到的，赵简子上阳长之板。赵国国君赵简子呢，刚好呢，他要上这个山坡路，这个山坡路很狭窄，不好走。 其他臣子呢都赶紧啊偏袒啊，就把衣袖啊卷起来帮忙一起推车，而只有虎慧啊不去推啊，然后呢只是拿着自己的兵器啊这个戟啊在那走不帮忙，边走还边唱歌啊，那不出力还唱歌啊，让人家感觉起来就不舒服了。结果呢简子啊就跟胡慧讲了，那所有的群臣都在推车了，你怎么唯独你呢啊拿着这个戟的兵器啊还一边唱歌不出力，这样是不是呢你这个胡慧啊为人臣子呢不恭敬君王啊还侮辱君王了，而且呢你为人臣啊侮君王啊还在那吊郎当唱歌了不帮忙呢，其罪何辱啊，侮辱国君的罪是什么呢？结果这个胡慧说了，对曰啊，为人臣而侮其主者啊，死而又死，这个该判死而又死的罪。这简子一听很好奇了，什么叫死而又死的罪啊，就问了，何谓死而又死？结果虎慧啊接着说了啊，死而又死啊，就是呢自己死了呢连妻跟子啊啊太太跟孩子呢都也要被跟着处死，因为呢这个罪太重了，侮辱君王啊。所以骆氏啊为死而又死的罪。当然呢这赵简子听了嗯很认同啊，不能侮辱国君。赵简子高兴了，接着虎慧啊抓住了这个机缘。很机智啊，抓住这个机缘啊接着跟国君讲了。君既以文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国君啊，您刚刚已经听了为人臣侮辱主子的罪应该是死而又死了。那现在呢您愿不愿意啊君亦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那您要不要听一听啊为人君侮辱臣子是什么结果呢？刚刚听的是臣子侮辱国君，顺势的是国君啊，那您也要不要听一听呢国君侮辱臣子会怎么样？当下简子曰何若那简子当然就顺着这样听下来就很好奇的是吧，那会怎么样呢？就是接着我们刚刚讲的啊，侮其君呢、啊最后是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死，勇者不为斗，结果社稷会危啊，外交会不通啊，边疆会受侵扰啊，而没有人愿意出来啊，最后国家呢是败亡了。结果简子听完这一段呢这个虎慧很善巧的借由推车的机缘呢、啊、把为人君呢、啊、不能侮臣的道理啊给简子讲透了，把严重后果都讲了。结果简子听完说善，讲得好，乃以慧为上客，就非常尊崇虎慧啊最后重用他。这个是劝君王啊有善巧方便的智慧。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一句。好，谢谢大家。